孙悟空要打猪八戒，把猪八戒可吓坏了，这嘴啊跟拜年似的，师兄长师兄短，急得都要哭了。其实孙猴能揍他们，就是吓唬吓唬，觉得他这种人呢可恨。那么说了半天，还得说孙猴啊心地善良，一看他吓得那德行，不打他了，但是还挺严厉。呆子你听着，不打你行，你必须跟我说实话，究竟你到花果山为什么来的？说，同我都说了，说实话那是假话，说实话为什么？是不是老师遇上什么麻烦了？快说。
也罢，师哥呀，本来我不想说，但是骗不了你这么精明的人，既然你逼着我说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是这么回事。猪八戒一边哭着一边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沙僧怎么生死不明，很可能叫人逮住了，就在那波月洞。现在老师生死不明，那个妖怪甚是猖狂，你说这烂摊的事怎么办？要有一点办法，那白龙马能变换人形也参加战斗吗？现在也负了伤了，我们左思右想没有办法，才来恳请师兄出山呢。师兄啊，无论如何您可得帮帮忙，你要不帮忙，老师也保不住了，沙僧也保不住了，咱就彻底玩完了。哈哈，
哎呀，
孙行者不听还则罢了，闻听此言，猴眼圆睁，青筋暴流，急的是抓耳挠腮。呆子，你怎么早不说呀？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呢？哎，
都是小白龙出的主意，不叫我说，我怕你拿纸，拿纸就是端架子不去，所以我才说的谎话。
哎呀，你们错看了人了，既然如你所说，
师兄啊，我知道你是热心肠，如我所说你真动了心了，那咱们赶紧起身吧。
不去。
我不去呀。这回猪八戒可真急了，老猪抖了抖了身子，扇过扇过大耳朵，把腰板一拔。哎，我说孙悟空，有你的，我哭了这么老半天，把老师所遭所遇都跟你说了，你毫不动心，你那心哪儿去了？哎，都说你大仁大义，叫我看狗屁狗屁，你什么也不是。你说我数了你点什么好呢？你是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啊。说你不忠，哎，咱们上西天取经是咱脑袋一热想愿意去吗？那这奉了唐王的圣旨，皇上的旨意啊，让咱们去的。老师不辱使命，千里跋涉赶奔西天，如果说取经不成，回去怎么交代？对皇上这就叫不忠啊。说你这不孝，唐僧是你师父，不管师父委屈你也好，怎么的也好吧，那也是你师父啊，在五行山把你猴子给救了，没有师父把阶贴接了，你在那山底下能拱得出来吗？哎，你那会儿起誓发愿保着老师赶奔西天取经，半截腰，不管什么原因吧，你打了退堂鼓了，老师呢要死要活，你连管你都不管呢。我说你有人性吗？你孝字何来？你就是不孝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你全都不管不顾了，你就是不孝。
说你不仁。
沙僧怎么样？
对得起你不？
我囊熊话来的，给你添油加醋。
你恨我情有可原，咱沙师弟没有吧？啊，现在身陷囹圄之中，死活不明，你也不管不顾了。
你哪有点人性啊你？
你人字怎么解释？说你不义呀、啊？我这么老远跑这儿来了，我容易吗我？又叫你捆，又叫你威吓，又叫你这么的，又叫你那么的，
你到头来还是个不去。你装什么大份儿？你摆什么架子？我告诉你，孙猴子，像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，你赶不上我老猪。你不是不去吗？
啊，拉倒，我不用你了，顶多不取经了，看看天下人笑话谁。
你空叫美猴王齐天大圣，狗屁狗屁狗屁。这猪八戒在关键的时候还真能说这番话，真起了作用，把孙悟空数落的是热血沸腾，脸上都有点发烧。孙猴子急的，
你气死我也呀！
我说八戒呀，你师兄是那样的人吗？
那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去？
哎呀，师弟呀、啊，所发生的事情你都在当场啊！老师那样无情无义把我给撵回来了，我有什么颜面去见老师？人家根本就没用我，我帮着什么忙？这也太没意思了！
哎呀，师兄啊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
人呢、啊、不能锦上添花，应该学礼送炭。老师在关键时刻生死关头，你要出手相助，他得多感激你呀、啊！哎，你强调那些算什么理由啊？还有一件事啊，我没说呢，我一说非把你气坏了不可。
什么事儿？呆子说，
真说，
会说。
好让我说，你说那妖怪猖狂到什么程度啊？那时候你不在，就剩下我们哥俩，我们哥俩跟他一交手一报名，他全没拿我们当回事，也罢了，我们无名少姓之辈，你在乎不在乎能怎么的？后来我想把你抬出来震震他，我就说了，我说你别看你瞧不起我们哥俩，我们有个大师兄叫孙行者，又叫齐天大圣美猴王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大师兄来了，肯定砸你个稀巴烂，叫你化成原形。你猜他怎么说？
他怎么说？
太难听了。他说美猴王算个什么东西，他从来就没听说过你这么一号。另外他说了，这猴头不来还则罢了，猴头要来了，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，喝你的血，还要吃你的肉啊！哎呀，这小子狂的可要了命了，这种货你不收拾他，你等什么？
哎呀，
孙猴就受不了这，老猪心里暗笑，呵呵，这叫激将法。我这猴子受不了这个，果然这招有效了。孙猴气得奔奔直奔，
好了，行了行了，呆子，别说了别说了，
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我听你的，我跟你出山赶奔宝象国，也就是
这就对了，
师兄啊，嘿嘿，我就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能说不去吗？
行。
孙悟空回到洞里，召集那些猴头开会，当众宣布，我是唐僧的徒弟，我还要把我老师赶奔西天求取真经，等大功告成之后，我重返花果山，咱们师徒再团聚呀、啊、我还得走啊。
再听底下一片哭声，拦不住啊，猴们就提出要求，希望你早到西天，早早的重返花果山。孙悟空点头安慰之后，做了后事的安排，然后拿着东西跟猪八戒起身了。这一起身的时候，孙悟空就算计算计，头一步应当从哪下手，第二步应该怎么办，首要头一步应该救我兄弟沙和尚。他现在凶多吉少，应当赶奔波月洞，就这么办。他拉着猪八戒脚下相迎，时间不大到了波月洞了。落到尘埃之后，一看呢，洞门口有俩小妖精，一男一女。这男的能有个十二三岁，这女的也就是八九岁，正在那玩呢，又打又闹，又打又闹。孙猴子一盘算，根据猪八戒的介绍，不用问，这就是黄袍老魔的俩孩子。有主意了，他告诉猪八戒，活下呆吧，把这俩妖崽子给我逮住。
这还差不多，
你想猪八戒收拾俩小妖孩，那能收拾不住吗？
没费吹灰之力，一手一个
给逼了起来了。这俩小孩也吓坏了，嗷嗷直叫，娘啊，救命啊，娘啊，
手抛脚蹬。
这一喊不要紧，喊声传到洞里去了，三公主百花羞听了个真真切切。虽然说她是勉强的嫁给了妖怪，也过了十三年，也为她生儿育女了。你看对妖怪她没什么感情，但这俩孩子别看是妖孩，她也有点感情。听见这一叫，她马上开洞门出来了，抬头一瞅，哟，那大耳朵的和尚回来了，抓着俩孩子，在旁边还有个个小精瘦的小猴头，他不认得。
你为什么拿我的孩子？快些放手！娘啊，救命啊，娘救命！
孙猴过来了，上下看了看，
不必害怕，我自我介绍介绍，我姓孙，我叫孙行者，唐三藏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他的大弟子。
哦，我怎么没听说？我就知道唐僧有俩徒弟，猪八戒和沙僧，没听说过你。
那他没说，知道不知道那都是小事一桩。
我说夫人呐，你也不必担心，一个孩子我们能跟他计较什么呢？我就知道我兄弟被你们抓住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囚禁在洞中，如果真是这么回事，咱来个走马换将，把我兄弟给我，把孩子还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公平交易。
孙悟空啊，我早就想到这手了，我要放那个和尚，我又没敢。既然你有这个要求，我完全答应你，我现在就放人。
三公主转身进了洞，不听小妖怪的，喝令一声，把钥匙拿出来，把铁笼子打开，从梁驼上把沙僧给放下来。沙僧真是个大好人。解绳的时候，沙僧就问：“
要放我不成？正是，你快些逃命去吧。那我走之后，你怎么交代？那黄袍老魔回来，岂能容你？哎呦！”事到了现在，你还顾及我呢？你真是一个好和尚啊！快些逃命去吧，我有办法。
多谢多谢。
沙僧到了洞外一看，
哎呦，大师兄，你回来了！兄弟，我回来了。
我的大师兄，想死我了。
沙僧哭了。孙猴点了点头。行啊，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，我兄弟不必难过，从今之后咱们心往一处想，
劲儿往一处使，保着师傅敢被西天取经，你看好吗？
那当然，求之不得，太好了。
说完了，孙猴子告诉来呀、啊，咱哥仨马上赶奔宝象国，把这孩子也带着。
呀，
三公主一看容颜更变了，我说那猴和尚你说话怎么不算数，我那孩子你怎么不还给我？
嗨嗨，夫人妹
不必着急，你的孩子自然还归你，不过我们用他一用
啊，告辞了。
三个人脚驾云光赶奔宝象国，夫人怎么哭怎么闹他们不理不问。到了半悬空中，他睁开火眼金睛往下观瞧，
哎呵，
一瞅那妖怪还在后宫那沉睡呢，周围是死尸，他吃了好几个活人呢，这家残忍不残忍？他也累了，也吃饱了，也喝足了，在那沉睡。
孙猴告诉猪八戒，把那俩妖崽子给我扔下去，就扔在他的面前。
是你了，下去吧。
在半悬空中多高，翻着个扔下去，扔着这个准劲甭提了，正好落到黄袍老魔桌子前边，那还好得了，那啪啪摔成两张大馅饼。这声音把黄袍老魔给惊醒了，这老魔一睁眼，好睡呀，有人发现我没有？别发现我变换了原形，整个都露了馅儿，我怎么就睡着了呢？
哎，
什么声音？他转过桌子仔细辨认，从衣服上他也认出来
了，儿啊，哎，我的丫头啊，
放声大哭。正在他哭的时候，就听头顶上有人冷笑了一声，
你竟敢任意胡为，你看孙行者在此。
跳落尘埃，猪八戒沙僧也跳下来，哥仨钉子步往前面一站。黄袍老魔一看，
你是什么人？嘿嘿嘿，瞎了你的狗眼，连你爷爷你都不认识了，我乃孙行者是也。
你忘了你骂我了、哎、你不说我什么也不是吗？你不是说我到了你的眼前，你要把我抓住，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抽我的筋，扒我的皮，是你说的不？
我可没说，我没记得我说过那话。
孙猴想到这，回头看了一眼猪八戒，我呆子，这怎么会说？
我记得他好像是这么说的。
哎，孙猴一听，又是猪八戒胡说八道。好在冤枉的是妖怪，也不算过，没工夫计较这事儿了。
嘿嘿嘿，
你说与不说都是小事儿，你敢跑到这儿胡作非为，杀生害命，这还了得？今天你孙爷爷掌治你来年，小子休走结巴。王袍老魔也不是好惹的，一伸手把这硬手的家伙巨齿飞镰大砍刀抄在掌中，跟孙猴两个人就斗在一处，在平地打着打着不过瘾，就打上半悬空，在空中架着云打。孙悟空一看这家伙还真就有两下子，难怪猪八戒沙僧俩人不是他的对手，掌中这把刀是无动无飞呀，要想降服他还真就得费点劲儿。但是比较而言，黄袍老魔再能耐大，本事再高，他怎么是孙悟空的对手？二三十个回合之后，累得他嘘嘘带喘，热汗直流啊，心说不行，这猴子太厉害，我要一个不留神，这一棒子削到我身上，我是骨断筋折呀。
36计，走为上策。一溜黄蜂是踪迹不见。猴子眨巴眨巴眼睛，心中想：这家伙什么玩意儿变的？没看透，他能跑到哪儿去？小子，上天我也赶到你凌霄殿。这孙悟空就追开了，他一个跟到18000里，速度够多快！但是找遍东西南北，没找着黄袍老魔。正好巧了，到了南天门，南天门四大天师正在值班，一看孙猴子急冲冲的出现了，四位神仙赶紧过来：“大圣，从哪里来？”“
哎呦，四位天师，你们好！我正追赶一个妖怪，你们看见没看见？”“
什么妖怪？”“
不知道啊。要知道他是什么变的，我也不至于这么费劲儿。老四妹，帮帮忙吧，帮我查对查对，找找他的根源如何。”“
大圣，这不费吹灰之力，稍后片刻。”
这四大天师掌管人事，时间不大，拿过一个大本子来评号，刷刷刷就翻。28虚，18魁，8仙全都查到了，查查查查。28虚又叫28宿，剩了27个，怎么少了一个？一看这名头，少了魁木狼。哥哥兄弟啊，是啊，魁木狼怎么多日不见？哎呦，好长时间没见着了。莫非他思凡做出这些祸事？那肯定是他，没有旁人。赶紧告诉孙猴子。孙猴子说：“这怎么办？”“
好办，
这事儿得奏明玉帝。玉帝一句话他就玩完了，查查究竟是他不？麻烦了四位，我也见见玉帝。”简短结束，领着猴子来见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一看孙猴子来了，就一皱眉，还得勉强在这接待。“
孙悟空，你怎么到了凌霄宝殿了？”“
哎呀，玉帝听禀。”
孙猴把经过讲述一遍。“
哦，就这等事？
四大天师你们查对清楚了，是魁木狼吗？”“
正是他。”“
好吧，托塔李靖，
臣在。”
赶紧捉拿魁木狼，以正法规。